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近期法轮功学员被无罪释放案例。山东济南又有5012人签名支持起诉江泽民。滨州众议院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强摘。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近期法轮功学员被无罪释放案例，明慧网通讯员大陆综合报道。近期明慧网报道了多起法轮功学员被无罪释放的案例，越来越多的大陆公检法司人员明白法轮功教人向善、对社会有益的真相，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为他人着想的好人。这些公检法人员不愿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做出良心的选择。近期无罪释放案例。案例一，河北法轮功学员九长营被无罪释放。河北衡水蓟州市法轮功学员九长营2016年10月20日挂天灭中共条幅时遭人恶告，被绑架抄家，之后被非法关押在蓟州市看守所。2017年1月17日蓟州区法院对九长营非法庭审，庭审中北京律师黎雄兵、董前勇都为九长营做了无罪辩护。2月4日家属去法院，看到庭审报告已出来，主审法官说律师和家属意见不采纳，家属说九长营所做一切都受宪法保护，律师做的无罪辩护意见足以证明这一点。律师告诉主审法官刘立爽，今天所做的这一切迫害都会成为今后的罪证。2017年2月10日蓟州区检察院撤诉，九长营被无罪释放回到家中。案例二，河北廊坊市朝东梅获释回家。河北廊坊市法轮功学员朝东梅被非法关押近两个月后，于2017年2月1日回家，廊坊市看守所释放证明书，廊刊释字2017-67号说，现因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经廊坊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决定予以释放。2016年12月5日朝东梅去开发区讲真相，被人举报，被廊坊市开发区公安分局非法刑事拘留。12月16日被开发区检察院非法批准逮捕。朝东梅家属聘请北京律师，律师来廊坊看守所见朝东梅两次，告诉他一些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等，然后亲友给分局和国保人员邮寄真相信。家属在与分局国保人员接触中感觉到他们也不愿参与迫害。案例三，法院退案，检察院不起诉，辽宁铁岭县李世棉、林有燕回家。辽宁铁岭市铁岭县法院日前将构陷两位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案子退回检察院，检察院作出不起诉的决定。2017年2月17日铁岭县两位被非法关押三个多月的法轮功学员李世棉、林有燕回家。铁岭县崔镇堡镇小屯村李世棉、林有燕2017年11月2日去白旗镇鸡冠山向村民送发免费新年台历遭绑架，经历了被铁岭县公安局非法刑事拘留、被铁岭县检察院非法批准逮捕，向铁岭县法院提起公诉，法院方面曾表示很快开庭。林有燕、李世棉的家属分别聘请了山东律师孙典军和天津律师马卫，两位律师对办案人员耐心地从道德良知、宪法、法律、法规详细的解说。铁岭县法院经研究，依法将构陷他们的所谓案子退回铁岭县检察院，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辽铁县检公刑不诉2017-4号和辽铁县检公刑不诉2017-5号。案例四，检察院撤销案件，任平、季立军免于刑事处罚获释。法轮功学员任平、季立军于2016年10月1日下午在丹东市内步行街金元宝商店附近给金山派出所警察刘景玉讲法轮功的真相，被金山派出所三个便衣警察绑架。金山派出所警察将构陷两位法轮功学员的案例经元宝分局批准交到丹东元宝区检察院，检察院于11月8日以证据不足办理取保，家人交了5000元保释金后，季立军才得以回家。2月4日检察院又对任平以证据不足免于刑事处罚撤销案件，元宝分局对任平以刑事处罚改为行政处罚， 这样任平在被非法关押4个月0-3天后被无条件释放。同时，金山派出所也通知纪立军到派出所办理领取当时交的5000元保释金，对纪立军取消保释，改为行政处罚10天。案例五，两县公安局拒收山西朔州市5名法轮功学员平安回家。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郭仲香、季全春、王立军、刘桂兰、尹雪琴5位法轮功学员于2017年2月8日下午去山西省朔州市应县讲真相，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拘留所。期间，应县公安局通知怀仁县公安局提人，怀仁县公安不接，应县公安也不要。2月10日，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家了。2月14日下午6点，其他4位法轮功学员也回来了。案例6，检察院撤诉武静清结束8个多月的关押。检察院因证据不足，2次把卷宗退回公安局，第3次起诉后又于2月3日撤诉，合肥法轮功学员武静清结束8个多月的非法关押，2017年2月9日回到家中。2016年5月19日下午，武静清、胡恩奎中学物理老师在庐阳区一个小区张贴法轮功真相材料时被警察跟踪绑架，庐阳区国保大队伙同辖区派出所抄了家。因证据不足，检察院将案子2次退回公安，但庐阳分局拒不放人，第3次上报检察院，检察院做了非法起诉。两高司法解释更改后，在亲友共同营救下与律师的催促下，检察院2月3日撤诉，4日法院下刑事裁定书批准撤诉，武静清已回到家中。案例7，检察院撤诉白金杰被无罪释放。2017年1月8日，河北武安市检察院撤销对武安市法轮功学员白金杰的起诉，在经历了5个月的冤狱后，白金杰被无罪释放。案例8，检察院退案，公安局撤诉四川三台县母女获释。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检察院2017年1月再次将构陷法轮功学员周小丽、景欢母女的案子退回到公安局。2017年2月25日，公安局撤诉，景欢与母亲周小丽回家。景欢2016年6月1日下午到三台县城子干道县政府外贴真相展板，被绑架到三台铜川镇派出所。当地法轮功学员不断地向相关人员打真相电话、写真相信、寄真相资料，也有的直接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公检法人员逐渐明白了真相，态度逐渐转变。警欢、周小丽的亲人也转变了观念，主动到公安局要人。亲友请北京张律师为周小丽、警欢母女进行无罪辩护，张律师同检察院交涉，检察院2次将案子退回到公安局。2017年2月25日，公安局撤诉，警欢周小丽回家。案例9，安徽合肥法轮功学员黄玉琴案件已撤诉。2016年7月15日，法轮功学员黄玉琴下班后，在柳林苑小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遭小区保安恶意举报，被合肥市虎博派出所便衣非法扣押，后被送往合肥市拘留所非法拘留。2016年9月19日，黄玉琴的女儿去派出所为母亲办理了取保候审申请书。2017年2月28日报道，法轮功学员黄玉琴案件检察院已撤诉，黄玉琴已回到家中。案例10，检察院撤诉江苏省张家港市法院裁定宣小妹获释。2017年2月14日，张家港市法院同时通知苏州市法轮功学员宣小妹的律师和家人，张家港市检察院以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为由撤诉，法院作出裁定，宣小妹可以回家了。2016年3月30日晚6点，苏州市法轮功学员宣小妹于长征、杜永伟、陆林妹、秦英在张家港市往苏州市方向高速入口处等候过收费站时，被尾随跟踪的张家港市国保便衣绑架。除宣小妹外，其余法轮功学员先后回家。宣小妹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张家港市斜桥看守所长达10个半月。张家港市国保陈征等人为了达到迫害宣小妹的目的，用大案 DNA 取证， 罗织材料后将薛小妹构陷到检察院。近日在法院审理阶段，张家港市检察院以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要求撤回起诉。张家港市法院决定准许张家港市检察院撤回起诉。结语：中国所有的法律没有一条禁止修炼法轮功，或者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也没有一条法律给法轮功定性。其实中共邪党不具有合法性，也没有资格给任何信仰定性。但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修炼法轮功和传播法轮功真相都是合法的。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所以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违法。在中国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在中国司法界已广为人知。近年来，近百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的近千场无罪辩护遍布全国。相反，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必定会被追责问罪的。中共迫害法轮功首恶江泽民已经被20多万法轮功学员及亲属控告到法庭，追随江泽民执行推动迫害政策的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苏荣、李东生等人的下场，也说明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是真实不虚的。山东济南又有5012人签名支持起诉江泽民。民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2016年12月，据民慧网上刊登，济南地区有16000多民众签名举报和支持起诉江泽民。2017年1月以来，济南部分地区又新增5012人支持和声援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并强烈要求司法机关尽快立案，将江绳之以法。法轮功学员所到之处讲真相征签中遇到了许多感人的事情，在此摘选几件如下。小商贩说，我们永远挺你们。一个卖水果的小商贩说，江泽民最坏了，我们都知道他坏，他上台没干一件好事，买官卖官，贪污腐败，培养了那么多贪官，还卖国，包养小三，镇压法轮功，还活摘他们器官，惨无人道。另一个说，我们都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是好人，为了伸张正义，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到处奔波，我们挺你们，我们永远坚决支持你们，你们才是中国老百姓的希望。他俩毫不犹豫地做了三退，并签名支持起诉江泽民。民众说，就是你们法轮功敢说真话了。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愤慨地说，贪官随便利用职权占有我们的土地，我好几次到北京上访都给遣返回来就拘留，官护官，没有我们老百姓说话的地方，现在家里什么都没有了，没法过了。另一人说，就是你们法轮功敢说真话了，现在谁也不行了，靠不上了，我们就靠你们法轮功了。二话不说，他就声明三退和支持诉江。村书记拿来30多人的三退名单。有一天，几位法轮功学员去了较远郊区的一个集市，遇到一个50来岁的男子，开始讲法轮功真相，他不听，也不愿三退。后来听说他是一个村的邪党支部书记，几个同修就轮番上前，慈悲耐心地跟他讲，法轮功多么好，怎么受迫害，现在20多万人诉江，希望他明真相，支持正义，自己三退保平安。他终于听明白了，顺利三退，还支持起诉江泽民。更令人感动的是，当下一个集市日，几位法轮功学员再碰到他时，他拿给法轮功学员一张他劝退的30多个人的三退名单。法轮功学员很感动，鼓励他说，谢谢你救了那么多人，你善心救人，一定会得到大福报的。卖树苗的农民说，法轮大法好，我退出共产党。一次，有一个卖树苗的中年农民，法轮功学员跟他讲了法轮功好，怎么练功受益却遭受迫害等，他接着大声喊起来，法轮大法好，我退出共产党。听他一喊，一下子围过来好多人，几个同修又给他们讲真相，当场又有5、6个人退出入过的团队组织，并支持起诉江泽民签名。中年妇女说，你们真是来救我的啊，谢谢谢谢。有一个40多岁的妇女，法轮功学员给她讲真相，开始不愿意接受， 几个同修非常祥和慈悲地跟他从多个方面讲明了真相，还送给他一个制作精美的真相挂历。他拿过真相挂历一看，说：“啊，这么好啊！”令人没想到的是，他接着蹦起来喊：“你们真是来救我的啊！谢谢，谢谢！”退了团队，签了名支持素江。一会儿，他走了老远，还大声喊着：“谢谢！”滨州众议院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强摘。2017年3月13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健康委员会以22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第27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从所有被关押的人身上强摘器官，特别包括法轮功学员、宗教信仰者及少数民族人士，再次关注中共强摘器官。该决议案将送交滨州众议院全体议员表决。这是继2014年滨州众议院通过1052号决议案后，鉴于中共强摘器官并未停止，众议院健康委员会再次提案关注发生在中国的这一人权灾难。新的决议案包括了最近两年国际独立调查报告的数据，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343决议案等内容。决议案呼吁美国政府制定法律，禁止美国公民到海外接受来源不明的器官，禁止参与强摘器官的中国医生入境美国，禁止美国医疗机构培训中国医生做器官移植手术，直到中国允许国际机构对其移植基础设施进行独立严格的检查。决议案继续敦促美国政府就中国器官移植展开全面和透明的调查，并鼓励滨州医学界帮助人们了解发生在中国的不道德的器官移植。27号决议案由滨州众议院健康委员会主席贝克发起，并得到来自两党其他20名议员的联署，包括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斯坦塞勒、多数党核心小组主席马尔西佩特尔、少数党健康委员会主席佛罗林多费比诺等资深议员。之前滨州众议院健康委员会举行了与27号决议案相关的听证会，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成员、费城医生 Dr. Ann Coulson 介绍了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葛特曼、加拿大著名律师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长乔高最新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每年大约6万至10万例，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1万例。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国器官移植数量高达150万例，强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也有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基督教成员。Coulson 医生在听证会上说，最令人不安的是，这份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的器官移植没有减缓的趋势，中国还在继续扩大器官移植医院的数量和设施，培训更多的移植手术医生。听证会后，多个议员和与会的法轮功学员交谈，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从近期法轮功学员无罪获释谈起，作者密珍。近日，明慧网报道了这样几则消息：辽宁市铁岭市铁岭县法院日前将构县李世棉、林有燕两位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案子退回检察院，检察院作出不起诉的决定。2017年2月17日，铁岭县被非法关押三个多月的李世棉和林有燕回家，辽宁丹东市元宝区检察院撤销构县法轮功学员的案件，两位法轮功女学员任平、季丽君免于非法刑事处罚，无罪获释。任平被非法关押四个月后被无条件释放，派出所退回季丽君家人交的5000元保释金。2017年2月10日，河北衡水市蓟州区检察院撤诉，法轮功学员九长营被无罪释放回到家中。明慧网2017年3月6日报道，检察院因证据不足多次退卷后撤诉，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武静清结束八个多月的非法关押，2017年2月9日回到家中，随后检察院下达不起诉决定书。在此之前也出现过多次类似这样的事情， 这些案例的出现使人们看到了正义回归社会的曙光，它包含着法轮功学员在自己遭受迫害的情况下还在慈悲救度公检法人员的博大胸怀。许多律师不顾个人声明利益得失和安危，为法轮功学员主持公道，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的正义之举。一些在办案中头脑清醒、善待法轮功学员的公检法人员，也为自己及家人奠定着美好的未来。在这里，无论是慈悲救人的法轮功学员、为法轮功学员主持公道的律师，还是参与办案的法官、检察官和警察，他们共同表现出来的都是维系人类社会最本质的东西——善念。善念在净化着人心，善念在改变着社会，善念使人类充满希望和未来。可是在一些地方，那些至今仍然在追随着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人，泯灭了人本应有的良知善念，肆无忌惮地做着恶事，无知地在毁灭着自己的未来。据明慧网近期报道，辽宁省凌源市刘殿元老人先后经历了5次绑架、7年冤狱、4年半的非法网判，导致流离失所，在79岁的高龄又被辽宁建平县法院冤判11年半，在身体极度衰弱、不符合任何收监条件的情况下，被送到辽宁沈阳第一监狱非法关押。刘殿元被建平法院李岩法官一审判刑11年半，罪名是破坏法律实施。不知如此高龄老人有何能力破坏得了国家的法律实施，也不知道到底是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知道此事的人无不愕然。老人明确表示要上诉，因家人无钱请律师，老人上诉的权利被剥夺。一个无辜被历经血腥迫害的耄耋老人，竟又被冤判11年半重刑，其冤之大，天理难容呢。黑龙江省哈尔滨46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洪兵遭10年冤狱迫害，才出狱不多久，2016年6月13日又被诬判9年。黑龙江哈尔滨武警学校崔凤兰被判15年重刑，法院的人催促崔凤兰本人签字，他则平静而果断地拒绝道：“我不签字，我没有罪，这是违法的迫害。”法轮功学员被网判的案例仍然每天在上演。这些信仰真善人、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们，他们没有任何触犯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竟然无辜被冤判10几年重刑，有的甚至被酷刑迫害或活摘器官致死。有多少家庭因此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明慧网传统文化中讲这样一个故事：元朝至正年间，山东人袁自石，他有一个好朋友叫缪千户，去福建做官，没有路费。袁自石慷慨地借给了他300两银子，因为两人自小相好，所以袁自石连文书都没有要。几年后，山东发生战乱，遭强盗洗劫的袁自石一家前往福建躲避战乱，希望可以投靠好朋友缪千户。没想到缪千户待他十分冷淡，生活窘迫的袁自石无奈，只好向缪千户提起当年曾借给他银子的事。没想到缪千户矢口否认此事，而且向袁自石索要借据。当天晚上，越想越生气的袁自石一点都没有睡意，他翻出了一把刀，磨快了，天一亮就朝缪千户家走去。在途中经过一座庵前，庵中有位叫轩辕翁的老道正坐在门前。因为这位老道是位修行之人，所以有些功能，能够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老道发现袁自石身后好像跟着一大群奇形怪状的恶鬼，都手握刀剑棍棒，披头露体，凶神恶煞的样子。不一会儿，袁自石又从原路返了回来。此时老道发现他身后却跟着一些头戴金冠、身佩玉器的人，窃床盖，举金幡，和颜悦色，这一前一后瞬息之间由恶变善。老道纳闷不已，便去问袁自石刚才到哪去了。袁自石把事情的原委向老道讲了一遍，原来他是想杀了忘恩负义的缪千户。走到缪家门口时，想到缪千户家中同样也有老母亲和妻子，如果杀了他，他的家人也要到处流落了，自己已经饱尝流离之苦，怎忍心让他的家人再受这苦呢？于是就返了回来。老道听后便向袁自石道贺，并说：“ 你一定会有后福的。刚才发生的事，神明已经知道了。又说，清晨你出去时，我看见许多凶鬼跟在你身后，你不一会儿回来时，却换成了很多福神相随。听你这么一说，我才知道，人一念之恶，凶鬼便至；一念之善，福神便临。如影随形，一毫不爽，暗室之内，造次之间，万不可蒙一毫恶念造罪损德的。你现在有了善念，鬼神一定会护佑你的，不必仇恨了。又送给了袁子时一点米和钱，帮他度过了这个难关。后来袁子时举家搬到了福宁，在打扫清理一所很久都没人居住的废弃的房子时，居然从地下瓦砾中挖出了正好300两银子，这正是以前借给庙千户的数目。袁子时明白了因果关系后，努力行善积德，他的家境慢慢好起来。而庙千户一家人3年后真的全部死在了战乱之中，所有家财全部被掠夺。由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一念可以铸成大错，造业招天谴，也可以成就善举，积德享福报。善恶出自一念之间，天地可见。上述案例中，那些将法轮功学员无罪释放回家的公检法人员，由此会得到大福报；而那些非法关押、冤判及迫害致死大法弟子的公检法人员，会在恶报中受到上天的惩罚。古人有句话，试看古往今来，只是一本账簿。上天明察秋毫，天理制约一切，因果循环，善恶报应是毫厘不差的。希望那些仍在诬判冤判法轮功学员的公检法人员，听完这篇文章后，或许能从中得到一点启悟。法轮功学员说，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善念对待这些无辜善良的好人吧，在善待他人的时候，你的命运就在发生变化，善念在改变着自己、社会和未来。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